主，我们再次对你说，我们爱你。这就是我们一早来到你的面前，不是我们没有需要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向你求，但如今我们更相信一件事情：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主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主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深深知道，我们所求的，你早就知道，你早就有预备，你就有早就有安排，你就早就有带领。因为借着我们所需要的，当我们谦卑向你呼求，主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向你求下权，你说把上权下权都给我们。主啊，因此每一天来到面前，我们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，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不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必须今天我们的整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再次说，你是我们的满足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确实你是我们的平安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愿的灵继续的浇灌我们，继续的更新我们，继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好叫我们更多的领受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预备一切的丰盛。圣灵是的，是你，就你可以把我们带进那救恩的奥秘的里面，就你可以把我们带进主为我们预备那个暗室密室的里面。所以主啊，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的灵就不断的，你的灵就自然而然的一步一步把我引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带进那内室的里面。因为父在暗中查看，虽然不知道，但他在暗中查看，他知道，他认得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进到那暗室，进到那内室，进到基督你的里面，因为在那里有父神等着我们。父在暗中查看我们的渴慕，我们的不足，我们的谦卑，我们的呼求。主，我们说，我们单单的要你，主你都知道。所以因此主，你说爱你的父也爱他，你也爱他，而且要向他显现。是的，你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看见，你让我们看见，你让我们听见我们所听见的，你更是让我们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。圣灵帮助我们的保卫师，也是真理的灵，不断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不仅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，圣灵是你把我们带进主的里面。你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你说你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你说的，你的话也在我们里面。圣灵把我们带到主的里面，他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说他就会对我们说话。也是当我们听见主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愿意， 全然的信靠圣父，你就说我们所愿的必定得以成就。是的，当我们心中以你为乐的时候，你就把我们心中所愿的赐给我们。哦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这里面，主啊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掌管我的那一位，你就是充满我们的那一位。哦，你是借着我们彰显的那一位。哦，复活的主，升天的主，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主，得着得着得着，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一切荣耀，得着你当得一切的权柄跟能力，也是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，在我们身上呼召我们，好像我们能够完成你的旨意。得着，哦，得着更多更多更多，哦，耶稣耶稣，
得着我的心，
耶稣，
得着我的心，
耶稣，
得着我的心，
主耶稣，
得着我，
得着我们，
得着我的心，
得着，
得着，得着我的生命，
哦，耶稣，
得着我的。
就父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让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。谢谢你，我再次用的话不仅来提起升我们的信心，调整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单纯，让我们的信心 就是你给我们的信心，没有任何的杂念，没有任何的甚至错误的动机，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为我们预备的权柄跟能力，好像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，单单是你要我们所做的，来荣耀主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。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。啊，对不起，马太福音。马可、路加都在记载段经文。但我们从第八章开始，啊，马太就特别让我们去认识。啊，讲完登山宝训以后，整个登山宝训。是神整个的国度的一个的，你说国度的一个蓝图也好，国度一个计划也好，或者国度的一个所谓的啊，这个核心价值也好，再用林道亮牧师的话，这叫天国的大宪章。你是这国的国民，你需要知道这国家的宪法是什么。那当然还有别的，因为国度上叫王。所以我在 Warren Wisby 写本书，就用八这个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讲到，这是王，特别注意他是王，王是 king， 那王所产生的影响力，说属于王的一切，这叫 kingdom， 在他的范围，他影响的范围。所以他写本书与主一同作王，我们是在。主的这个国度的里面，所以当我一开始那时候应该刚出来服侍，还在就是差不多出来服侍。当我看到这些的啊提醒的时候，所以坦白说，我花了蛮多功夫，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牧会的观念，就是我们这群人不是只把一个教会把它做起来，当然教会有很多的需要。有很多的面向，我们需要所谓的做出来，好叫世人跟从教会看见啊，教会的工作，看见教会的爱心，看见教会的丰富等等等等等等。当然每个教会都在学习，因为每个教会都知道我们在不足的里面，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教会甚至有很强更有很弱的时候。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不改变，不论是教会的本身在人看为是多强多弱多弱，但是神的国永远没有停止它的彰显。这个环境容易的时候是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这个环境不容易的时候，你也发现不论在铁幕在竹幕，在就以前我们讲的铁幕蜡烛，在现在很多的环境上是不允许的当中，福音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当然我们讲到传福音，现在有点在 narrow down， 只是一件好像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啊，带他信主了觉知啊，回到圣经来传福音，包括从旧约开始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这叫传福音的话，你就发现不只是口传，然后请叫那个人信耶稣，然后传福音很重要，是让我们明白福音，而且具有个经历福音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好叫这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天上的一切权柄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叫我们能够带着权柄出去传福音给这世界的人，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一样事情是绝对躲不开的，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传福音不仅有好行为，不仅传福音需要有个好的道理，不仅传福音需要有好的见证， 传福音基本上是要显出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不是人的能力，这个能力一定是从复活的主来的能力，因为这个能力只有这个能力才能够胜过黑暗权势的能力。主从死里复活，败坏了死的权柄，败坏了用死来控制我们的这个黑暗的权势。当然他控制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根据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活出律法的要求来。每个人可活出律法靠自己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在控制的底下，立志行善由得，行善由不得。直到主来了，他不仅以他自己满足律法的要求，不再受撒旦魔鬼的控制，从人的角度，他本来就不受撒旦魔鬼，不从人角度，是第一个人，叫做幕后的亚当。当他胜过撒旦的控制，因为他完全完成了撒旦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借口或是一个的理由，就是我们守不住律法，我们得罪了神。所以神是全然圣洁公义的，所以当我们没有活在神的圣洁全然公义的时候，基本上神，但是这个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离开了神，所以进到这个所谓的活不出神的这个全然公义。但在黑暗权我们要回来是很难，直到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神道成肉身，从人的角度，这一位胜过了黑暗，因为他主要的最重要，因为他成全了律法。那这个事情就停在那里吗？没有，这就是这个救恩对我们的重要。因为我们信靠神的人，不仅罪得赦免，信靠主的人，照罗马书说，我们不仅罪得赦免，而且我们有了一个能够有能力不再犯罪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成全律法，好像主成全律法一样。Guarantee 保证再来，就在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被圣洁的灵掌管你，叫做圣灵充满。当然这个字从很多角只跟一件事情有关，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掌管你。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生活，第六章罗马书，第七章靠自己肉体做不来，细致灵善由得我，心善不得我。第八章整章都讲到因为圣灵工作，一开始圣灵借着圣灵所带出的力量，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力量。圣灵是怎么来的？圣灵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胜过律法，胜过成全律法，胜过黑暗权势，所以从主耶稣在地上带出一个属天的生命来到地上。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就把我们众的生命带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个选择，你是随从圣肉体体贴肉体的事呢，还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？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在第四第五节那边开始说的，随从圣灵就是生命，随从肉体的就是。所以从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有世界有个选择，靠着自己呢，纵然走到宗教里面呢，靠着宗教的行为，用肉体的努力，还是走不出来。但是随从圣灵，所以第八章对我来讲，是一到五章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重要，第五六七八章是讲到圣灵带我们成圣的重要。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这样说，我们靠得住，我们必定能够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这是我的理念，这是我对圣经的了解。所以主耶稣是不可以分开，圣灵的同在是不可以缺少的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在 这个的得胜里面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马太，所以再说了，马太四福音告诉我们，这位主是怎么样为主，他有权柄有能力，因为他是道成肉身，神我们预备的弥赛亚君王，我们跟着他。那相对的，所以马太特别讲 kingdom， 特别讲他的王的身份，特别强调是他的主权。那但是马太完了以后，马可、路加跟约翰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接受、去经历这个王权。那特别约翰是特别是对外邦人，所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神。约翰福音，约翰是特别对外邦人，马可跟路加，当然包括路加在，马可跟路加比较多，马太那不用说，是对犹太人，马可跟路加是比较也是对犹太人，不是不对外邦人，不过很明显的，约翰福音是比较起来是针对外邦人，因为外邦很讲究就是那个道。我们讲在道成肉身已经讲过这个字，道这个字就用一件话叫哲学 philosophy， 一说是人追求人生，人生最高的境界，那个叫做哲学，叫做道。这希腊人在追求的，这西方很讲究这个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约翰借着机会，人生最高的，人生的最高的哲学，不是人可以找出来，人生的最高神学是在神的身上。但你们在找的时候，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到，所以干脆人生最高的那个的哲学是在拥有在神的身上，干脆神就来告诉我们，他道成肉身来告诉我们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什么。不仅他告诉我们，而且他活出人生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完成神的旨意。最高的境界就完成神的旨意。当你愿意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从神来的权柄跟能力就临到身上，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自然的就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整个福音书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，我们怎么得着这位救主，怎么进到他的国度，经历他的权柄跟能力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有的是什么，而且该做的是什么。把这弄清楚以后，那进到使徒行传，这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，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也不行。主的吩咐我们要教导他们去遵守，在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，主的吩咐，所以主的话你不能怎么去用所谓的解经来解释今天怎么运用主的话，但第一个你要需要留意，先要回到主的话的里面，到底他是真这么说吗？到底他这样说真正的意思这样吗？还是人讲来讲去？不论是解经家，不论是这个所谓的一些属灵的作者，都很重要，他们的贡献绝对不可以否认。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，他们讲的就是主的吩咐吗？如果离开这个，基本上整个的主耶稣所带出的救恩就不发生作用。这加太书很强调这个，如果你接受主的救恩还要用人的方法去 improve 你自己，好叫能够得着救赎，好叫能够得着救恩，加太书你都看，这种人是可以受主的。用他的话，连天使传讲的福音，这个天使也应该受咒诅。哇，当我第一次抄这个第一本书，我保罗书信是加太书，我读到这句话我真的不可思议。多少时候在查经班，多少时候甚至站在讲台上，那时候做这个所谓代词，我讲的道多少是主说的，多少是我想出来的， 多少是主说，多少是我看参考书把人家 idea 找来的。我不说他们一定错，但我没去考证过他讲这对与错啊。所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但当我读到一个神学那个教授，因为他给一个门课是这个 Chicago 的应该是 Trinity 吧，那个教授他讲的是解经学，这 hermeneutics。 其实他讲解经学当中，他不是讲解经，他告诉我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怎么出来异端，他从解经的角度来分辨什么叫对是错。哇，这听完以后，第一个我听不懂，真的我没有这种本领。第二个听完以后，我发现哇，原来这么的难搞，不是我这样查经班，每个人读一节读一节，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领受。有一次林道亮牧师去 MIT 的查经班，应该是 MIT 听了这些，坐在当中分组，那十几个人一组，十几个人一组，完以后讲到查经的时候，他最后他真的火大了。圣经可以那样乱的，你们感动什么就乱去解吗？圣经是这样的解吗？所以林道亮非常看重成人主日学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这些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，真的先不要说我们教别人懂得到，我们自己好好的反省了。所以他的带着教会，所以他在华盛顿的院长做一段的时间，他已经退休，他来台湾做院长，然后年纪大再退休教课教棒。所以为什么这年来我在说，我不是一个圣经学者，我也不是一个神学者，但坦白说我对神的话有个极大的敬畏，因为他的话就是代表神的思想，代表神自己。我不要把神的话变成迷信，不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就以为没问题，把圣经放在办公室桌上就有平安，我不做这种事情，那是迷信。不过相对的，神的话你看重吗？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到了马这个使徒行告诉我们这人怎么抓住主的道。所以保罗讲句话，如果我不要传十字架主耶病案，我今天受的苦就可以完全避免。为什么保罗受苦？这个人充满神迹奇事，这个人充满了旧约新约的了解，那走到哪里有人接受，感谢赞美主，有人对他的反这个所谓的排斥到一程度，反抗有多大，要取他的命。所以用这句话，只要我不传主耶稣跟十字架，我就不需要受这些的苦，不需要受这些羞辱。我真的没有任何资格说别传道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有人问到牧师，你觉得那个传道人讲的你同意吗？我最多讲一句话，跟我的看法跟他很不一样。我底下那句真是用林道亮牧师的话，他是大声的说，因为很多的大学生他会指责学生指责传道人，我当然没有这种资格。我就默默祷告，神啊，怜悯这个传道人，因为他讲东西不是照你的心的讲，不一定要讲所谓错的错，可能讲一些的人的道理啦，人的哲学啦，来劝人为善啦，从人的角度还没叫错，因为不是这样犯罪，但是用迦太书的观念就是讲这些东西，从人角是对的，但是从神的救恩的角，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，我讲是心理学，人的心理学，我讲这些是所谓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成功神学，我讲这些东西吧，一定会带领追求主人离开了正道。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看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异端的发生，因为很多人喜欢听这个，谁不喜欢成功啊？谁不喜欢我心中得安慰？谁不喜欢我的人生困难当我可以找出真正的原因来啊？不，找了半天都在人的思想里面打转。我们怎么 improve 我们的夫妇的沟通？怎么 improve 我们跟孩子？这没有叫错，因为这不是罪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提到， 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，不是说错，是不管用，意思说事情还是不会发生，因为最后是生命有没有改变。我听了一些传道讲到等等分析的这个时候问题有，我最后真希望他，我们需要是神的帮助，你需要放下你过去的看法，不是这过去看法没有放下，然后多一点的新的知识。我碰了好几个我们教会的弟兄，甚至说牧师我不要再参加这种婚姻课，因为我已经参加太多了，但我的问题还是在那里。你说老师讲的不好吗？每次我还跟我说哦，这个很有帮助，哦，你去啊弟兄啊，这你们夫妇去怎么样，很有帮助。不过两个礼拜，大概我的估计大概两个礼拜，大概不超过三个礼拜，问题又来。当然我你说这牧师你反对，我怎么会反对？你多听课，你就少犯罪，不要晃来晃去，也不用吵架。不过问题是真正改变的是什么？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下去，这就是整个的完以后，你就发现什么拦阻了一个人接受这个福音。你可以用很多角度来看，叫所谓的个人啊，绝对是老我啦、罪啦等等等等。但是你要进一步，如果这些人愿意离开，他要找个正路，他甚至说要找一个信仰，要找一个道，他们认为在找的时候他们已经找到了，但是还没有解决，或是找到了他们也没有解决太多他的问题，不还是守住那个道。这时候一个困难，当你跟人家跟的朋友，不论他是哲学，不论是心理学，不论他是信仰里面的成功神学，不论还有一种叫为主受苦学，看你怎么说，反正今天没有盼望，这一生就没办法，有一天上天堂再说吧。你怎么去分辨？你怎么在分辨当中能够帮助他进到你所认识这个真实的信仰的里面，真正信仰里面，你怎么帮助他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？或许应该先问的，什么拦阻了他们愿意敞开他们心来得着？用现在最流行的话叫做宗教的灵。所以我们花了上个礼拜，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在谈这个事情。婚宴这是第一个例子，有神的同在是欢乐的时候，就神离开，就新这个郎啊，这个新郎离开，你们才那个。只要有神同在是一个欢喜，所以你渴慕主的同在。那第二个另外提到这个时候的布，还有第三个就是新酒，布新酒不能够混合，再讲到那后面讲到新酒跟旧酒跟旧皮囊不能够混在一起，新布跟旧布不能够混在一起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看重不是只要新的不要旧的，要旧不要新，也不要混在一起，因为混在一起确实问题就要发生，所以很重要，两样都要。不这样子说吗？神说两样都要，所以我们不要看清那旧的，因为旧的有它的原因，旧的对今天有它的所谓的传承的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使命，但旧的绝对不要排斥新的，因为新的当中有神的心意，用不同的方式照时代的需要，神的福音的本质还继续不改变的要传流下去。所以旧的要尊重新的，新的也要尊重旧的，两样都要保全。当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主的权柄跟能力就能够彰显，继续彰显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从十八节看到第二十六节，又是讲到医治跟释放，因为中间差一个很重要一段的经文，就是所谓的新酒跟这个所谓的旧酒啊，新布跟旧布的这个问题在里面。讲神的权柄没有错，但是如果你我还是卡在我是新的他是旧的，我是旧的他是新的那边， 你很难得着神的权柄，因为我们看见主的心意是说，神的权柄要落在我们的当中，有我这一代的，有你们这一代，有你们的下一代，神都有他的带领在里面。那回过头又回来一句话，当有没有记得那一个摊子 给一个朋友啊，放到屋子里面的时候，主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，叫做你的罪得赦免。所以呢，这人就说：“哇，谁叫这个人真的过头了？怎么可以对人说罪得赦免？”所以主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话：人子为了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，我就叫那个病人起来行走吧。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医病赶鬼，证明神的权柄。这边所说，因为这句话，为了要证明我有赦罪权柄，我就叫人起来行走。很明显的，这个人的身体的软弱，这是病，还包括可能他有什么罪，所以这人罪得赦免。所以呢，原来医病赶鬼是证明神的权柄。当然，我说用这话，不仅证明神的大能，而且主耶稣愿意对一个愿意信靠的人施行这样的权柄，把他身上的这个所谓的障碍，把这个从痛苦里面把他释放出来。不论他是身体的软弱，包括他灵里面的，如果他在最终的黑暗的权势等等等，都要释放的。所以主的医治表明他的权柄跟能力，也表明他的爱。牧师，你讲这个干什么？我要讲的是神的国的彰显永远在这个范围的里面。神国彰显永远是表明神的权柄跟能力，永远是表明神爱的彰显。如果你在神的国的权柄，我认为你在神的国里面，在神的权柄，我认为你一定是走灵恩的。用现在的分别来讲说，哦，这个我当我们问人家疫病赶鬼啊，服侍的时候，这些福音派就说，哦，这是灵恩的。OK， 我说你要接受神的灵恩的，你接受今天神的带领在上是灵恩的。所以当我的牧师啊，我的老牧师，有一天他永亮永亮，我们在加州，他的一个弟兄一个传人，在 Georgia 在哪里啊？在德州，就打电话，不聊什么事。哎，听说你们欧牧师变灵恩了。我的老牧师基本上他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保守、小心，甚至可能从某个角度他不碰。坦白说，他不希望碰。他是用这话，走灵恩的人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他说的，把灵恩带出一个骄傲。他说，灵恩带出分裂。他说。灵恩带出一个人，最后好像他很厉害，他跌倒软弱，他也不听别人，把我教我着。不过他回答德州这个牧师，他说：“我看我欧牧师，他有灵恩，他不过不是灵恩派就是了。有没有身份别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不过以他能够这样的回答，我要说的是在这里。”如果福音派是讲神的爱，是十架十架十架，灵恩派是讲神的大能，耶利哥耶利哥倒塌耶利哥倒塌，不要彼此排斥，两个都要，十架的爱，耶利哥的大能，都要在你我的身上。这是神国彰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神的大能权柄彰显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在用的时候是因为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，神的爱也与你同在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赐，保罗在更多前书讲十二章跟十四章是讲到恩赐，十三章叫什么？叫做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那一边保罗在讲十三章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爱是永不止息，那段经文不是为了证婚用的，那段经文是为了当你用恩赐的时候。所以如今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，就最好的用灵恩的方式告诉你们，最好那叫什么？其实前面一个你们要追求更大的恩赐， 那个恩赐讲，就最能够造就人。所以越能够，所以你讲方言没人翻方言，或者你讲道很多人听得懂，所以讲道是更大的恩赐，因为很多人都帮助。当然本身没有叫恩赐，恩赐都恩典了，所以没有叫大叫小，但是从把这讲角度来讲，肯定会成为更多人帮助，那叫大。所以当讲方言跟翻方言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跟讲道一样，这是追求最大的恩赐。那第二个最妙的道是什么？最妙的最好的用恩赐的方法，就是在爱里面来运用，所以产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所以这些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又回到这地方来。我们现在读一下，这是蛮好玩，就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基本上带了是人，有个简单好像是 sandwich 一样，这个一个三明治，就一个头一个尾，中间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在里面。OK， 我们来读一下18到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耶稣便起来跟着她去，门徒也跟着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碎死，因为她心里说，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。耶稣转过来看见她，就说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。
到了会堂，
耶稣到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，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她。众人既被撵出，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。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
OK， 这段经文在马可在路加都有记载。马可跟路加比较是让我们明白这两个 case， 这些人得到主耶稣的帮助是因为他们信耶稣。那马太的再说，他强调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主权，当他怎么用他的主权的时候，显出他的能力，也显出他的爱来。那记载的时候，因为在马可跟路加讲有点不太一样，像马可路加讲到主耶稣在海边，那其实离这个经文记载就是说主耶稣也是从岸那边过来了，然后进到这个马太的家等等等等，基本上背景是应该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在这个筵席的前后，或应该说筵席的后面。在这时候呢，或在筵席的当中，或筵席已经完了，所以这时候有一个这个叫管会堂的就过来，有个耶稣说这话，有个管会堂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按手在身上。然后耶稣去的时候呢，又遇到一个妇人叫做患了12年的血漏，中间耶稣也医治了他。然后回到了这个第23节的时候，耶稣就到了会堂，那看见呢有吹手，吹手，又有吹手人在乱叫，这是一种在当时雇来的叫做悲哀的人 ，OK， 来，因为在有个丧事嘛，所以来凑热闹，但是雇来是出钱找来，所以他们很讲究这个人走以后有个比较隆重的、比较热闹的一种的欢送他等等的。Anyway，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的是两件事情，不过中间那有一件事情加在这个记载的中间，所以有点像 sandwich 一样。分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马可跟路加告诉我们，当这个的管堂的人去找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孩子是快要死，还没死。不过找到耶稣的时候，可能有人就跑来跟这个管堂人说，你的孩子已经死了。所以记载的时候有个分别，这边是讲到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很明显他去找耶稣的时候还没死。不过在谈话当中，或是到的时候，那个管堂的人从他家跑过来， 你刚刚你的女儿你出门的时候她还没死，不过已经快了，不过这时候她已经死了，所以不用去找耶稣来，免得麻烦。 OK， 所以记载也有这样一个分别。所以呢，不要说因为记载不一样到底是死没死，这都可以解释。然后我再提提，然后进到再进到这经文里面，这两个人从未来很不一样。一个叫做管堂的，他是犹太人，在当时他是蛮被尊重的，在犹太人当时蛮尊重，他是管堂的人啊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是一个管堂的一个，应该是就一个可能是一个长老，也不一定一个弟兄，可能那时候不叫长老，一个负责人，可能是这个 elder， 是个连长的，要不要叫长老是另外一件事，所以很受尊敬。不要忘记了，他是一个管堂，他是非常非常看重 tradition。 管堂就是 synagogue， 就是犹太人，好像照那时候记载，如果有十家的犹太人在一起，因为在国外哦，只要有十家的犹太人，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，有十家的人，所以你最少有十个男人，那可能包括孩子啊，包括妻子，所以一样在做，如果一家四个人的话，大概那个会堂就有四五十个人，就来所谓他们分别，因为找不到这个所谓耶路撒冷啊的这个殿啊的，他们就一起来聚集，他们读神的话，他们这个管堂可能有个自己的就像我们的福音中心租个场地，然后那个就分别为圣，不给别人进，就他们进去的等等等等，除非信耶这个犹太教才可以进，这分别为圣，那里面很讲究律法，很讲究读神的话，不要忘记了律法，不要忘，而且守这个仪式。所以讲了这半天，这个管会堂它是一个非常 tradition 的一个的所谓的旧约背景的人，这时候他去找耶稣。尤其如果照马太记载的话，耶稣喜欢跟罪人在一起，如果照马太记载，这时候主耶稣跟马太还有马太的朋友聚在一起吃饭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来找耶稣，根本他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他是玷污了他自己，把自己弄脏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记载。那为什么他这样？因为他的孩子到这个死已经活不了，但是他听见神国透过一个人叫做耶稣彰显，所以他来找这个人，从某个角度是有相关的。耶稣也是一个犹太人，耶稣也是讲到他所信的同一位神，但问题在这里，别的在宗教里面没有事情发生，但是这个人他也说他是在传神国的福音，在讲神国的彰显，但确实他讲有事情发生，所以这时候他冒了一个传统里面不允许的事情，他去找耶稣。要知道那个后果，可能这样一样大家就攻击他了，以后他可能不能够成为管堂的也不一定，可能在人当中他已经被玷污了也不一定。不 anyway， 他来到主耶稣就拜他说，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字，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耶稣就是神，他只是想到这个人他讲神的国没有错，而且他显出神的国来，圣炮他是一个夫子，圣炮他甚至是一个所谓是一个先知也不一定，他这样正巧。那当前面多久还有一个先知叫做施洗约翰的，不过问题那个先知没有神迹，不但起码施洗约翰说后面来那个比我更大，那一听完这句话确实是包括神迹奇的彰显，他找耶稣。相对这个血肉的妇人，第一个妇人在人的眼睛当中，在当时是真的，我不说过吗？第一个外邦人，第二个是妇人，第三个是麻风的。在当时犹太人的当中，他们男的当中，有一些属灵的这个领袖当中，是真的看不上眼。所以这是妇人。但这个妇人更糟糕，是有一件事情，因为她是血肉。照摩西五经来讲，血肉是不洁净的。为什么血肉？如果读后面你看，他花了蛮多钱的去找人。又找不出原因，所以从这个角，他的不洁净是因为他的不洁净 是因为神咒诅了他，或捣坏他洁净不洁净什么东西不晓得，但神咒诅他，所以带出一个叫做病，叫做血漏来。他去找耶稣，不仅是一个妇人这么要靠近耶稣，甚至他带着一个不洁净的这个的 no-no。 如果人家知道他不洁净，被他摸到或沾污到，这个妇人真的 很惨的，可能真的被罚得不得，可能真的拿手打他也不一定。不过他冒了命去找一个这个管会堂，他是这样一个 tradition 从那边走出来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已经突破了所谓的宗教的那个规范。坦白说，这个妇人血漏，从某个角度也是一样，不应该的，在传统里面说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确实越过这个传统，越过这个宗教的瑕疵，然后遇见了这位真神，遇见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先把这个做一个小的结论。发现一件，当一个人愿意付代价的时候，其实不仅是把罪放下，在我这些年的经验，照从圣经所了解，原来甚至一个好人之所以难信耶稣，是因为有个他认为好的过去的好的一个传统，一个好的他的信仰，一个好的基督徒他的过去的所谓的属灵的教导跟经验，他要往前走是很难，绝对包括我在内，绝对在当年我对于灵恩我是非常感冒，特别我的老牧师告诉我，灵恩都骄傲，灵恩都带出分裂，灵恩甚至很多是假的。我相信今天这句话也是对的，很多的灵恩是在骄傲，甚至我知道很多灵恩是假的。他讲方言不见得是圣灵在讲，因为别人讲的，他灵恩就去，人家开始讲方言，他也滴滴答答。甚至我要告诉你，假的当中还有一个更假，那是邪灵的工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要接受，你要走出来，什么东西要放下，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下，从这个宗教里走出来的话，什么东西可以放下，什么东西不可以放下。所以这又跟神的信义是绝对有关，跟神的话有关。所以为什么先知一直讲这个问题，你们有神的话，但是却没有照神的话去做，有神的话只是做个表面献祭啊等等啊，奉献啊等等，宗教的法律法守住了，所谓的这个庆典啊，这个献祭也守住，但是你们的心却远离了神。所以我一直要讲，我们不是否定这个传统的一些的行为、一些的动作或者一些的观念，但是我们要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什么？到底神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在传统里面，坦白说，有蛮多东西是在走过来这时间当中，很多的属灵的前辈把他思想、把他意念放在里面，不见得是真正的是从神来的。虽然不见得一定叫犯罪，但就是这些的不是犯罪的，很多时候都拦阻了我们去明白、经验更多叫做真实的、真正。这句话放在心中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圣灵像火，他要烧尽炼净我们里面许多的杂质。这是一个灵恩的一个的长辈，当他现在他在哪里我都不晓得，这西方人，我看过他的书，我要找的书也找不到。他灵恩里面为什么需要圣灵工作？因为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，这杂质不见得是罪，用他的话，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杂质不见得是罪，但这个杂质影响了我们完全的更清楚更准去明白神的心。这句话我听进去，所以我真知道，我读圣经，我研究圣经呢，我除了需要很多的工具书，这些研经人帮助，我需要属灵的这些解经家帮助， 最后我一定要问这些东西，这我领受当中，圣灵你可不可以清楚的告诉我，哪一句话是出于你的，哪一句话是人的意思，不见得是罪。但是因为这个的观念，哇，听好爽，这样的解释好有亮光啊，反而拦阻了我真正要明白的心意。好像当时的当主耶稣五饼二鱼完以后，既然听完他们就跟着耶稣，耶稣开始讲道，五饼二鱼讲的道不知道讲什么，就前面说了，既然就跟着他，所以听了一天，所以饿的就停下来。那有些看到他们就显明他们的主耶稣的能力，要显明主的能力，证明他讲道，所以显明他爱心，所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。没想到这人就以五饼二鱼就跟着耶稣了。耶稣跑了，他们跟到哪里？耶稣要过这个湖啊，他们早先还跑到湖那边等着他。不但主耶稣讲完以后，没有错，五饼二鱼很重要，就像当年的玛纳一样的重要。但是更重要，不是肉身的玛纳，需要生命的玛纳。肉身的玛纳40年过去就过去，生命的玛是永恒的事情。属灵的玛纳可以借着摩西，但心灵的玛纳要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对比。从某讲都很重要，玛纳的意思就是 What is it? 就那是什么东西，玛纳这个字意思这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你会说玛纳是什么，玛纳就这什么意思，说谁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但那个东西像主耶稣是谁，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就意思说他是道成肉身那一位。从某角度我很喜欢这样说，玛纳是晚上发生的，第二天早上记载主耶稣在人类黑暗当中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神把他带进来，以至于当我们得到玛纳的时候，白天的一天的粮食，我们得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我们的里面。 anyway， 主耶稣讲完这以后做一个比较，所以没有否定玛纳的重要，没有否定玛纳这个神迹带出神的心，但主耶稣要讲更深一点，不要只是留在肉体的玛纳，你要找到生命的玛纳。结果怎么样？这些人听了这话甚难听，第一个听不懂，我的肉是可以吃，我的血是可以等等，一说你要跟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啊。第一个这个说听不懂，第二个甚难听 The Heart Saying of Jesus Christ， 所以 F.A. Bruce 用这个题目写一本书，所有主耶稣听完以后人家人都反对的，生气的，他把它列下来，就是刚刚这一次中间一段的话。第一个听不懂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好难听，难听也是好肉麻，很厌恶，基本上这应该说很厌恶。为什么？我要的是肉身的五饼儿，这个玛纳，我不需要生命的玛纳。主耶稣就讲一句话，把这个做一个人，你不仅是肉体听不懂，因为这你听不懂，我的肉可以说，而且呢，你需要是玛纳，是肉身的。但主要讲一句话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只有灵叫人活，肉体是叫人死，所以我的话就灵就生命。这就讲出很重要的，我这个玛纳，我带着玛纳不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，是为了灵的需要，而且这个玛纳是发生，你们听不懂无所谓，但是事实会发生，因为圣灵要帮助你。我们不是学医，除非你学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吃到肚子里面的饭会变成你的营养？没人懂得这个。你怎么知道神的话会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？没人知道。不过耶稣说不用担心，这不是你的事，既然我生命的粮给了你，我要让帮助你，这个生命的粮是可以透过圣灵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生命的粮，我的话透过圣灵的力量成为，透过圣灵成为你们生命每天的 energy 那个力量。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们甚难听的时候，所以还是问这个问题，你只要生活的粮呢，身体的粮呢，还是你也要生命的粮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要做个选择。如果你只要生活身体的粮，那就没有，就过去就过去。因为我来的，主耶稣说我来的主要是要带出生命的粮来。 OK， 这第二个问题，你的选择很清楚。 如果你要身体的粮，没有用处的，是无益的，是死的，只有生命的粮才能够带生命。那第二个问题，生命的粮，我的话怎么成为生命的粮？因为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会把我的话转变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讲完这么多以后，在整个的所谓的新约的观念里面，所以你需要接受明白主的话带出来的能力跟权柄。神的能力权柄因为出于主的话，出于如果你的生命需要丰富，礼拜六这个职场时候会提过，你如果需要生命一定是神的话，但是圣灵有了神的话，圣灵才可以把生命的粮转变成为你生命的力量，两样都不可以少。所以当这个这个所谓的血肉的这个妇人，也其实他们两个从这角度上背景很相同，他们就从这个宗教的这个灵里面，宗教就是都神动神，律法在那，然后人去解释律法，就带了一套的规条，人的献祭，神的先讲献祭，没有这么复杂，但加上人的所谓方便不方便，到最后带出一套的方法来。这些慢慢本来是好意，后来成为一个宗教，成为他们的捆绑。但是当他们不停的，他们还是问我留个阿们这两个人的，因为我在问，如果圣经就像这样，我懂得比以前多，但是没有事情发生了。我知道我要谦卑，我需要温柔，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贪心，不嫉妒，不论断。但是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我里面是闷在里面的。我真正的人生，你说有人生的叫做永恒的盼望，真的我一点不知道什么叫做永恒的盼望。因此我只有祷告说，今天我过得顺一点我就很好了，今天我过得少点问题我就很好，还跟我讲永恒的盼望。这个原来不是我的，好的牧师不要讲说信耶稣得永生，我今天还活，还不知道活得来活不来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因为这个的需要，这个的管堂的女儿的，还有这个妇人，所以讲到这里两个人很有意思。管堂的女儿在马可跟路加讲她几岁啊，她十二岁。这个的妇人她病了多久啊，十二年。这个女儿十二岁，这个妇人病了十二年。我相信当你有一天有个警觉的时候，你发现宗教的这些的都整动词规条行为啦、做法啦、怎么啦等等，不能够改变的生命，或者不能够帮助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叫做信仰的力量，那个叫做信心，这时候你会有个很重要的考虑，我怎么走得出来，我需要有个突破。包括这些所谓文士法利赛，他们在自己的 establishment 就是他们成就里面，他全没这个需要，可能那里面很多痛苦，可能夫妻也搞得不好，儿女也不听话，但他们外表觉得我的信仰已经被人家尊重。没想到这个会堂的有一天出一件事情，他所爱的女儿快死，没想到这个 妇人跟着这个传统走了走十二年并没有好。所以他们这时候抓住一个没有改变他们信仰哦，他们认为耶稣带出一个不同的一个新酒一个新布的模式，但发现是管用的，所以这个管堂就去找耶稣，这个血肉妇人就去找耶稣。当这两个人去找耶稣，有没有得到帮助啊？他们得到帮助，在救恩。我认为复兴是在一群的人，他不是放弃他的旧的，乃是在复兴当中，他发现旧的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调整或者突破，或者讲更慢，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观念信仰的自我安慰里面，我们需要得着信仰带出来的能力，可以面对挑战能力，带出一个活的信心来。 OK， 我们在后面再去看看这两个人这个做。当然这经文放在一起是蛮多的思想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来感谢主啊，真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怎么持守住我们的信仰的同时，我们正也知道同时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，让圣灵做他要的工作，带出是他的带领，不是我们的要求，我指定什么，然后圣灵要帮助走在我的心的当，让圣灵呢 open 我们的 heart， 让圣灵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带的那样的一个环境，带着那样的结果，但我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信仰，好叫在我们的身上新的旧的都在，好叫我们身上的新酒旧酒都在，好叫我们说也当时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发生任何的冲突，以至于我们看见这个时代要带出个更大的一个复兴，是一个更加更新，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，看我同圣为自己祷告，也为教会祷告，让教会能够进到这样的复兴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神，谢谢现在教会所成就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让你的教会自己，让教会自己持守住你我们与人，让我们的教会知道怎么在正点继续的往前走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不仅能够对齐，让我们能够夸耀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对齐，主啊，让我们更深的进到新的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主啊。谢谢主听他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今天需要时间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